好，我们是台湾色谷教育推广协会，我是理事长庆瑜，
我是机构负责人瑞玉，
欢迎来到色谷老妈爱聊天，听你在爸布。这集的爸布来宾是陈爸，
耶、yeah! ，
仍然是陈爸，
还是陈爸？
对，
怎么还不走啊？
我们还没有听到他是一个多么好用的工具人老公。
对呀、啊，真的是吓死人了！我没有看过这种老公哎、欸，
对啊，
这是老公的典范。
有机会应该问一下老婆，下次我们来访问 Dorota， 看他是不是也
这么说。御夫之术，
跟他求证一下。
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聊到一件我觉得蛮重要的事哈，就是。如果 一对夫妻他们有了孩子，那在教养上面 的观念要能够 有共识，要能够凝聚共识，那这个整件事情就会顺利很多，不会就是因为教养观不同然后要搞到就是两个人就要分开、嗯、其实我们周遭也有听过很多这样子的恐怖故事，
除了家长，其实实验教育里团体或单位里面的老师和办学者也会这样子，就是理念不同、嗯、要往同一个方向去，反正不管是、办学的人或者是家长都是很困难的。
对，我最近也才跟朋友讨论到说、欸、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家庭会送小孩来色谷，那但是我们就想一想，好像只要就是在家庭里面爸爸可以接受这么一个极端的观念，事情就很好办。
为什么不是妈妈？
因为妈妈大部分都蛮能接受，就是说
怎么可能，
就是说家庭通常啦，大部分家庭里面管小孩教育比较多的是妈妈、嗯、那如果小孩他在一般就是体制内啊，或者是那种传统教育里面他不适应或者是他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个知道的 大部分是妈妈啦、
哦、那个压力会转嫁到妈妈身上比较多。
对，然后妈妈看作业啊，然后妈妈跟老师沟通啊、嗯、所以说如果那个传统教育、让小孩很不快乐的话，就是妈妈是首当其冲嘛。
嗯，
那我觉得啦，大部分的妈妈都还是会心疼小孩，希望小孩快乐。
嗯，
对，那这爸爸大部分都是在上班，所以比较离这个教育这件事情稍微远一点，有一点距离。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妈妈要提出一个大的改变，
嗯，
或者是她想要帮小孩找另外一个出路的时候，她要去说服老公啊。
对对对，哦，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反正就是比较最后要过的那一关通常是爸爸就对了，因为妈妈是一开始就比较了解状况的人。
对，而且妈妈对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的，会
我觉得妈妈不一定
比较充分吧，
不一定了解教育应该怎么样，而是她跟小孩的距离可能是比较近的。
嗯，
所以她会比较
看得见小孩的需求在哪里。
对也许是这样子。
对啊、
嗯、
那 这爸爸通常就是如果听到、那个实验教育，那如果说这个实验教育是在爸爸的那个想象里面，那还容易沟通、嗯、可是如果是像色谷这样子，
不在想象之内，
不在想象之内，完全乱来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就很难。
嗯，
对，所以可能就是要碰到像陈爸
这样的好爸爸吗？
关心教育的爸爸、
哎、
然后世面见的比较多。
我觉得他可能只是觉得推法案搞革命这种事情蛮好玩的吧，
帅气是不是，只是为了耍帅、
嗯、继续有趣，找到理由让他玩。
陈爸在瞄瑞玉啊，你这个主持人。
我想顺着刚刚两位讲的，就是说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的一点就是说，嗯，或许爸在这个 角色里面他觉得他没有参与的机会跟方式、
哦、也是也是，
所以当他没有参与的机会跟方式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就他就表示他可以干什么。那然后、嗯、所以回到之前讲，就是说在我们家里面的话，我的参与的方式就是说我来解决大家都觉得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说那个老婆小孩他们对教育有一些想法或看法，他们想要怎么做，那 他们能够解决小孩的部分，可他们也许没有办法去处理外部的问题。
国家大事就交给你
了，那就交给我，凶小事就交给我这样子。然后我来，就是我擅长的部分，就是我去处理 我擅长部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可能要思考说，如何让敝国的这些家长、哦、男性大部分是男性啦，对不起。然后的家长能够有所参与，然后觉得说、欸、他们在这事情上面是有参与感的、
嗯、
那而不是说只是跟他讲说啊，你都签你就对了，你就是给我签就对了你听先讲你就听不懂，你也不想花时间来认识小孩的困难，你也不去跟老师沟通，然后这个问题你也不会解决，或者你觉得说为什么我以前数学都100分，然后你就是不会写，这是我生的嘛，然后类似这种事情就是不要用这种态度一面，而是留一些空间让他去觉得说嗯，他其实是有参与到这件事情，
就是爸爸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对，就是爸爸需要被肯定了、嗯，我觉得爸爸需要被肯定，
爸爸需要他的位置，需要立足点，
他需要立足点、嗯，对，所以请各位辣妈多多包容一下，这样子。
好，我们来帮听众补充一下资讯好了，因为陈爸有三个小孩嘛，老大已经25岁了，那在20年前，就是老大刚要上小学的时候，全家从英国搬回来台湾，然后一开始就决定要帮孩子就是做自学，走自学。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合法的自学了吗？
对，那时候是有法律的文字，可是实际上没有法源依据，就是说在1999年的时候国民教育法的修法的时候，就已经把所谓的家长可以依法选择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这样的一个文字放在里面，
就是教育选择权好像是有
的，对，宣示性文字有、嗯、可是重点是在依法选择。什么叫做依法选择？
依什么法
、嗯、对，好，现在然后国民教育阶段是地方政府的权责，所以地方政府要去订这个法出来，说在家自学的法。好，然后问题就来了，地方政府
各个地方去推动地方政府立法，
对，
天哪，这太累了吧，
对，
妈呀，
所以好，所以从1999年开始呢，就陆陆续续，那台北是最早，台北是在199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地方自治，就在中央还没有法源后，他就用地方自治去说我们来试办那个所谓的在家自行教育这件事情。
哎，为什么是台北市啊？一般不是都说教改是台北县跑在前面吗？
好，在1996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是陈水扁当市长的时候，那陈水扁当市长他就有一个叫市长时间，那然后就是每个礼拜会有一天你就可以跟他约 appointment、嗯、然后你就说去陈情那然后你陈情之前你当然要先讲我要来陈什么东西，他就会把负责的官员都找来，对对对、
嗯、
局长啊那些都找来，然后就是有4-5个家长就是去陈情说我们想要让小孩在家里自学。
是你兜这五个家长、
啊、没有没有，那在我之前的，
哦，真的、啊、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然后就他们就去陈情，那陈情的时候那他就阿扁就问局长说啊这会塞不塞啊你嘛、嗯、然后那局长就说应该
没什么不行吧，
对啊，应该是
应该嘛不是不行，
应该嘛不是不行，
这是不知道要怎么办，
对对对，应该不是不行，就那种 double negative 就对了
懂
然后既然就应该嘛不是不行，就是一把手够会塞啊，
就是要想
办法，就鬼堆塞，然后就开始就是要去解决嘛，所以就去找了吴青山啊这些，吴青山一起来弄一个示范的东西，然后就变成说有那时候的就是一些学者，还有文山的学者，然后就是来背书来监督这些小孩、哦、然后那些小孩还是要回台北回学校去考试、
嗯、
然后可是一般上课时间就不用去，然后别人写计划书，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自学的雏形、
嗯、
从1996年台北市开始示范了5年，然后
五年都只有这5个小孩吗？
没有没有，5年就每年有增加、哦、每年就有增加这样，对，然后所以我们开始申请的时候是2003年嘛，就是那个5年已经过了、
嗯、
对，已经过了，然后就开始进入到后来示范结束以后就开始进入到，因为教育部就有法源了，法源就是说你各地方要自己去定在家就是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的办法，所以台北市就定了，然后新北市啊等等也有在定，可是很多县市没定，没定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你跑去跟他讲说，例如说嘉义市好了，嘉义市是全国 到最后都完全没有定过的一个现实。那你跑去家是你跟他讲说，哎，我想要根据国民教育法第四条来为我小孩申请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好，因为他说要依法，然后嘉义市就跟他讲说，哦，我没有这个法。他说为什么你没有这个法？他说因为没有人来申请过。他说，啊，对啊，可我来了，可是我没有这个法，所以为什么没有定法？是因为没有人来申请。可是有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法可以审理，
没打枪，
所以就会进入一个循环。那就像瑞宇刚刚讲的，你就是要一个县市一个县市去跟他讲说，现在还没有人来申请，可是你要开始立法哦，不然有一天有人来申请的时候，你就无法可以审他。嗯，所以就一个县市一个县市一个县市要去 lobby 这件事情。
天哪，真的是这样做？
对，22个县，那才25个县市，还不是22个县市。那时候还有台北新北，然后还有台南市台南县，还是台中市台中县，就是一个一个一个要去撸。
妈呀，环岛哎！
撸到最后，就是还是有很多县市都没有立，还没有立。对，那所以那样子大概过了10年，整整10年，对，一直到就是到了2001，应该讲说到了到了2007年、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样下去没有办法，就是太辛苦了。我们一个县市一个县市讲，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才讲得完。
车轮战，
所以就开始在又再一次 lobby 教育部，然后那时候就是透过立法院去跟他讲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就是我们来修国民教育法。因为国民教育法原本就只是说依法选择，然后地方政府要去处理。那我们就跟立法委员讲说，话不是这样讲的，就教育部不能置身于事外嘛，你毕竟都还是中华民国国民，怎么可能说过了一个县市就不能自学，有这种这么瞎的事情嘛。然后所以
台湾又不是多大，
台湾又不是多大，对啊。然后立法委员也觉得有道理，所以他们就那时候就一起推动，就是修了国民教育法第四条，把它改成就是说依法选择，然后由中央跟地方政府一起来订相关的申请办法。
哦，就加两三个字就解决了，
就解决了，所以就开始从，
哎，就是法规的机制。
对，所以就是法律文字很重要啊，所以就这样开始，所以从现在从就是2009、2010开始就开始
修法，
然后通过，然后教育部就找我们找地方政府一起来开了大概50-60次会议，然后就是要全国一起定一个办法，因为全国那时候有的县市有法，有的县市没法，那有的县市包括申请时间不一样，就是有的县市要在2月的时候要提出，有的县市要到8月的时候提出。对，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最早可能是像说什么台南还什么，就2月就要叫人家提，就是等于是前一个学期就要提，然后到桃园是8月1号。为什么8月1号？因为觉得说我的学期是8月1号才开始，所以我今年要自学，我但一定要到自学的那一年才能提出申请啊。
哦，好奥妙。
对，然后其实就各种逻辑啊，反正地方政府在定的时候就很奇怪，然后还有那种
大家各自定嘛，就每个人定出来，
每个人
都
有他的逻辑。对，然后还有就是说谁可以申请自学就很有趣哦，因为你看
谁可以申请自学，
在台东就会
不是想申请的人就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在台就是在台东那时候我记得是说，好像他会有规定说，你如果是就是老师是不能申请在家自学，因为他担心说所有的老师都跑去教自己的小孩，那谁来教别人的小孩？然后有这是明文，这是法律明文规定哦。然后在台中县，那时候还
有
台中县
规定在职或不在职老师呢？
他又不管，然后就是，然后还有台中，然后那时候屏东就反过来，屏东觉得说，你们如果没有受过教育训练的话，
哦，
你怎么能够自学？只有老师才可以教自己的小孩。然后台中县还有
过两次，
都不是很多。台中县还有规定说，你家里面的收入至少要多少钱以上，然后你还要拿出一笔钱来做履约保证金，不能把自己的小孩教坏。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条款了。
然后，所以就是各个县市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全部整理好，然后拿给立法委员说，这像话吗？这乱搞，你这个地方这么乱搞，所以就修法。然后，因为我们推动这次修法以后，那同一个时间，我们也开始在跟他读说，国中小可以修，
为什么高中不可以？
高中不行。好，那你这些国小毕业自学生以后，他们要去哪里？
就是啊。
好，那所以教育部也说好，不然我们就，可能那时候没有法源依据嘛，因为国民教育阶段是因为国民教育法有一个就是依法选择非学校形态，可是高中没有，高中没有这样的一个法源依据，那所以我们就先教育部就先用行政命令说，高中也可以办。
高 高中要依据高级中等
高级中等教育法，可是那时候没有高级中小，那时候只有高级中学法跟职业学校法，这两个高中高职是分开来的，
所以国中小和高中的法
就
分
开来。对，那可教育部就说好好，那我们来修高级中等教育法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放进去，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开始修嘛，所以我们不想等，那我们就跟他讲说那你要先走，所以他也做，所以他就是同时又定了一个国中小学阶段的指引，然后跟高中的一个办法，然后让他就是他就那时候用一个更大的帽子去扣，就是用所谓教育基本法里面有一个说可以以办理教育实验的这种理由来，
是是是，
反正你要推动的话都有办法做了。他就是用这个授权自己教育部可以去干这种事情然后就做了，所以就是从大概从101年开始就会有就是刚讲的民国了，就是2012年在十年前左右开始就会有两个，就是有国中小跟高中全国一样的法，可是这个法它其实是行政命令的成分比较高，就是说因为中华民国法律有分就是立法院通过的法跟行政机关为了执行立法院通过的法而自己定的一些办法，有这两种，
等级是不同的，
等级会不同，那行政机关定的办法是行政机关说改就改，他今天可以因为什么各种理由，他们就是关起，他不是关起，他就找一些学者专家来，然后发个2000车马费，然后就是通过了一些他们想要改的方式，然后就改了，
就是比较便宜形式。
然后对，可是立法院要过就没那么简单，就是要一大堆人吵架，然后要关起门来做
协
商，可是现在协商没有关系嘛，就电视可以看得到，然后就协商然后就骂然后干嘛然后就反正立法院要通过就很难，可是一样的一旦通过了要改变也
很 难, 也
很难
对,
对，所以从20等于从2012年就是101年左右开始一直到104年这段时间是我们就一边走一边修嘛，一边看，然后因为教育部开始定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马上全部都可以用，很多地方都不适用，所以不适合，不是不适用，不适合。然后就到了2013年，对，2014年的时候，立法院就通过了所谓的实验教育三法，就包含非学校形态、学校形态跟公办民营这样子，因为他们就觉得说教育部原本那些办法的法源依据不够，法源依据不够高，所以他很多东西没办法解决，然后要把它拉到更高的位阶，所以定了一个特别法。就变成所谓非学校形态，也就是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社谷啊这些实验教育团体机构能够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空间，这样对，
于法有据
了，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所以三法指的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实验教育三法嘛，那三法指的就是学校形态实验学校形态
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
实施条例，对对对，然后
非
学校形态实施条例，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
就是公办民营，
公办民营，
对
对
对
对
对，
我都会忘掉公办民营，
公立学校委托私人办理，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现在才进入到一个实验教育机构团体百花齐放的年代，
对，因为在更早之前的话是有，就是说你刚刚问我说最早是长什么样，就是20年前长什么样，20年前的台湾的实验教育的版图大概是分成三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就是更早，就是从可能才，就是说在1996年以前或1999年左右，那时候有一个就是在新北市的白云这个汐止那边会有人文的小学，然后在乌来信贤里面会有中职，然后再来就是苗栗卓兰会有全人，我大概是以这三个为主。
你刚讲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那个人那个全那个全那个人。人本基金会，人本基金会的森林小学，在汐止，对，
20年前的
白云，
他那个靠近，他附近有个学校叫白云，对，然后他就以前的名字叫白云，那个、
我还从来不知道，
不是，他就是20年前的另类学校，那就是他们那时候叫另类教育，就是以大概就是25年前、20年前左右在，然后另外一块同个时间。还会有在家自学，对，在家自行教育，然后那时候就会有最主要是台北市开始，我刚刚讲五个家长先跑，然后就陆陆续续各个地方的都开始冒出来，然后同一个时间的时候，在高雄也有西安山，西安山的时候就是有一群西安山是一个新约教会，他们是一个相信 反正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的 一群人，他们就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然后也不当兵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要抗拒政府对他们的一些
要求，就自己去一个山上，
对，他们是一个山上，那就引起很大的冲突，就是、政府高雄市政府公权力想要进去，要去抓这些人，要把他们叫他们去强迫入学。那同一个时间，在台北市阿扁就是说，哎、我们就可以让学生在家自学，如果是家长的选择、
哦。
然后高雄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吴敦义吧，然后就是他当市长的时候，他们就要去抓学生这样子，
闹得很大，那个事件
闹得非常非常大。所以台湾实验教育
那个故事超精彩，
对对，他还有影片在网络上也看到，
对，
我其实 YouTube 影片都还在。
锡安山，
对，
就是那个金属那个锡，然后
安全
的
安山，对、嗯，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整个实验教育的开。当时成长其实是冲突非常大的，它其实是充满的，不像现在大家好像都是读册人，这样都是彬彬有礼，很文明的，
然后好像觉得这些一切
事都可以协商，
对，理所当然，对对对，
我的
不用协商，是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的这样、权利，那
时候
不是权利，
就是你不对，
对对对，最早期都不是这样，最早期完全都是。政府觉得你们这些人就是离经叛道，你们这些人就是根本就不应该，对，然后这种家长不让孩子上学的是什么、
啊、
什么时候还成体统嘛，对不对，
你们懂吗，你们懂教育吗，
对对对，然后 类似这种东西，就是最早的时候的冲突是很多是争取过来的，是 fight 出来的、嗯、然后 fast forward 到就是但中间从2012年到2014年之间的话，当然也会经过了几个就是比较大的抗争，就是那时候、
网络上 Google 得到你打扮在站在街头的照片、
宣传车上面的照片，对
对
对，类似这种事情，就是
头上绑布条啊，
对对对对对，
身上穿 白色的背心什么的，
这个其实
拿着麦克风在，
对对对，这
错过了野百合，终于
不如自己来搞一个，
终于找到一个舞台了，
没错，对对，就是晚了20年回到凯道。
终于一场心愿，得偿所望。
对啊，凯道我回来了。就比以前要接受路，我拍谁？
啊，接受路，对耶，妈呀，接受路，大富翁最贵的那一条。
对，所以 anyway， 就是，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也经历过街头抗争，我们也去跟那时候马政府，然后就是要跟马英九了。哎，有人知道是谁吗？
哎呦
，Bumbler。
等一下，那个时候是市政府。
那时候就是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然后其实最早是这样。那其实有一点小小的故事，就是陈水扁在2008年下台嘛。
嗯。
然后原本他在下台以前，他答应了就是很多人很多事情。
糟糕。
那其中有答应了，就是说他们下一任从2009年开始要推动高级中等教育法，
嗯，
然后要把实验教育放进去，
放进去，
然后要推动12年国教。
哇，
全部都
要做，结果变天
，糟糕。然后马英九上来以后，他的 priority 单就是要跟西台湾做好朋友，然后这些台湾本岛的这些
搁置，
对，很边陲的事情，教育的事情就先扛着卖
蛋，
靠呀，
然后就
是抗争，
就完全就不理我们。
哦，
就我想说，哇靠，真的是就是政党轮替，就是翻脸
官逼民反啊，不得不当暴民。
我们就上街啦，我们就跟他要求说。十二年国教是前个政府开出来的支票，可是你当初在选的时候你也没有说反对，然后你还是要做，他就是不做，他其实也没有说他不做，他就是搁置，
摆烂
就是不做，对，然后所以我们就说十二年国教继续做，那因为十二年国教继续做的话，我们这些高中阶段实验教育才有可能被一直拉上来一起做嘛，然后所以就是我们上街就是抗议，就是要求他前面答应的事情要把它做完，要来持续下去，所以就是你在网上看到我们自学生会上街啊、抗议啊、要求啊等等的，就是大概在12年前以前，我们会 去要求做这些，10年前啦、啊，去要求马政府去 deliver 这些，他们应该12年了，对，12年前要求马政府去 deliver 他这些东西出来给我们，对，那然后就后来就有，然后就有效果，他就是在。所以立法院就是有通过就是高级中等教育法，然后高中小过了以后，我们继续在推实验教育的所谓实验教育三法这样子。
嗯、
那实验教育三法过了以后呢，又陆陆续续的一直修嘛，因为在没有法源以前，会做的人就是一些反正自己的小孩或者是很 疯狂的人，就是一些教育理念非常强烈，然后又愿意也不能讲以身试法，因为他是有行政命令在，可是他其实是很难做事情的一个法，
还是要冲撞一些东西啦。
对，可是一旦你有了实验教育三法以后，变成国家的法律了以后，你很多障碍政府会帮你排除掉，因为他不可能自己的法律跟自己打架，虽然说常发生，可是发生了以后他会协助你去处理他嘛，因为毕竟他自己定的法。那在之前是没有的，就是说反正他不管你打架就是你家的事啊，这样。所以有了中央的法律以后呢，就越来越多人会敢投入，因为它是一个合法的事情，然后它的规模就越来越大，然后你就看到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那包含然后一直到现在2022-23年的话，就全国就有将近已经超过20000个学生在参与实验教育，各种形态的实验教育。
那这一路走过来，就是法规有了，然后各个机构团体也就是冒出来不同的理念各种，那陈爸有没有选择某一个机构或者是团体来试试看，就是投入教育工作？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在定法的时候，其实很有趣的几个就是说有几个东西是很明确的，像是公立需要委托私人办理，那个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他很简单，就是说我就原本有一个公立学校或有一个新设的学校，那我要让他让私人来办理，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蛮明确的，标的很明确，学校形态实验教育也很明确，就是说他就一个学校，可是他想要不遵照国家课纲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他提一个计划，然后大家通过就好。那最不明确的是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就是不晓大家都不晓得那长什么样子，然后那你必须要在它是一个超前立法，超前立法就是说你还没有发生以前你先做了。那台湾大部分法律都是事后在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线电视，有线电视瑞突然发出声音来，
话锋一转，
因为这种有线电视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以前叫第四台嘛，
对啊，
那最早它是共同天线，他只是解决说家里面收讯不好，所以我跟几个邻居大家去拉同轴电缆，然后找一个最高的地方架一个天线，然后去分享那个讯号。后来架天线的人在头端发现到说，如果我放一台那个 VHS， 如果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一台录影带放录影带机器在我的头端设备旁边的话，除了看那个无聊三台以外，我还看一些摔角游戏，
传给大家看，
对，传给大家一些摔角，或者是晚上对9点以前或者其他厉害
的
东西，对对对，好，所以开始慢慢发展出来，然后这些东西都开始收钱，然后这时候还没有有线电视法，可是有线电视产业已经赚到翻了。台湾大部分法律其实都是这样，你回去想想看的话，很多时候都是民间先走到一个我们家到大五的时候，法律才要进来规范。实验教育不是这样，实验教育那时候我们开始在定非学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想说为什么有所谓的个人团体跟机构这种东西，当根本除了个人是很明确，因为他是在家自学以外，团体跟机构并没有那么明显。
对啊，
那时候没有这种东西、
啊、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怎么想出来，我们
参
考国外的例子，我们参考一些不同东西，像我们那时候想象的就是说团体它其实是一个家长共学，也就是说我可能是个人自学，可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课程，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上课，我不需要这10个小孩或多少小孩都写10份一模一样的计划书送到委员前面，然后委员要看10遍，然后跟10个人讲一样的事情，我们就揪在一起就一起来办学，然后他的管制程度就比较低。那机构的话，他就是那些想要办学可是没有办法办到学校那么大规模的人，
本来是要依据私立学校，
对，要私立学校法 去申请学校，还要去买一个1公顷的校地或租，然后要拿出2-3亿的资本额，然后去当社校基金，然后还要请一些有教育的那个
基金会董事会，
对对，要办学校要董事会嘛，然后要拿很多钱等等，那个门槛太高了，对私人心学来讲太高了，我们就只要有教育理念的人，他去成立一个人民团体，然后就可以来办， 好，然后它有一个人数的上限。那那个、这个、那时候还没有出现这种形态，
这那是参考哪里的呢？
没有，那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真的、哦，
对，我们就觉得说有这种需求，然后我们 就
独步全球这样子。
那时候当然台中开始有一两间，台中比较早的那些华德福学校，可他们那时候是用所谓的台中自己的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的，他们那时候也比较在非学校形态，他们就是叫做，对，他们叫非学校形态，可他们那时候叫团体，所以很好笑是他们原本的地方自治的办法里面是团体，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说团体这个名字应该是给家长办学、然后机构才是以教育理念办学，所以就有机构这种东西出来，所以我们就发明了很多新的东西出来，在
这
个法律上
创造力，
这也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体制啊。
对
对
啊，那因为陈爸在这么长久以来其实都是在体制外努力，那终于创造了一个新的体制出来，
我后来就变体制内了，
所以我就想问你在体制内就是进入一个新的体制内、
我觉得应该是说它扩大了所谓体制的范围
定义吗？
对，
它创
就是
扩大那个体制把自己包进去做茧自缚呢
我就想问说你终于就是进到体制内然后感觉怎么样啊？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终究对我来讲的话，我其实我的目标不是要去跟体制对抗，因为跟体制对抗那是我的手段，那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让第一个家长有教育选择，第二个孩子的受教权受到保障，
是
就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跟政府，所以说你把高度拉到那么高的时候，事实上你会发现说你跟政府的立场是一样的，你跟很多不同意识形态不一样的团体也会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想要做同样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
好，那然后所以你拉很高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跟大家瞧，你才能把大家 的意见都往同一个方向去走，然后才有办法去容纳全部的人的意见去产生出一个法律来，因为法律一定要有共识嘛。
所以其实不是跟体制对抗，而是让体制变得更有弹性更大了，更包容万象。
对，所以要做这种事情他就要爬到山顶上，眼界要很高，
不过还是一只猴子要爬到树的上面去看。 对，
有啦，
爬山
这样可以升等成齐天大圣了。对，本来
可
是一只泼猴而已。
这样陈爸自己的小孩参与的是哪一个阶段的时候啊？
所以我们进来的时候，明秀是在94年，就是2004年的时候进来。那他是所以从前面2004年到刚刚讲过到所以我们一开始参与的时候就是台北市政府自己 的地方自治的条例嘛。那然后台北市那时候已经开始申请的雏形。那可是最早的那种自学的申请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说你家长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选择权，我就尊重你。只要你能够提出一套讲法，你想要干嘛，然后我们也不太管你。台北市就是以就是不管出名的早期这样子，就是他就是反正其他县市都是一种很害怕你会把孩子教坏的那种心态来面对在家自学，只有台北市不一样。台北市就觉得说你会来申请大概你知道你在干嘛，所以我们就予以尊重这样子。
这是跟主事者的观念有关吗？还是跟去沟通的人传达的讯息有关？
其实都有，就是说一方面是因为台北市走得非常早非常前面，所以他们很多的想法也都是前面的5年试办的时候留下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在里面参与的审议委员里面又包含像李正山，是台北市家长协会早期的一个委员，然后他们就是非常激进的自由派的人。
哦，真的啊？
对，所以他们会，他虽然是一席而已，可是他会一直去挑战其他的，就是
去影响别人。
对，建制派的人，他就会去挑战那些建制派的人。那然后久而久之，大家就会觉得慢慢觉得说，因为最主要是你例子够多，你就不会害怕。
对 对，
其他县市就是例子不够，所以才会要你拿50万保证金来说，你肯定当嘎拍被他弄。
对对对，
所以就是其他县市就是没看。过，所以在立法的时候就立一些莫名其妙，对吧？要有教师证，不能有教师证，要有保履约保证金，要有大学学历，
白眼翻不完。
对，就是我这种东西。可是台北是因为走得很早，他就是在1996年就开始走了，所以他其实就不会害怕，因为他觉得到我们开始申请的时候已经过了6年了，
其实也算是
看过很多。
台北是有一些比较 看过一些成功的案例啦，应该可以这么说。
对，然后第二个也是家长素质，就是说台北市的家长，当然我这里面要正南北啦，就是我相信台南也是很好的一个城市，
台东兰屿也是都很好的。
对，然后所以那个我刚刚讲了，对，然后就
你说你要在南北了，
家长素质，
家长素质，就是说早期台北市提出申请的家长，他其实是非常客气的，就是说。他其实是会花很多力气去把他的东西弄得非常的好，
嗯，
然后让审议委员也安心，因为他不从来，他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个 right， 他觉得这是一个他需要去争取而来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会很认真的去做功课，
去取得对方的信任。
他不管是写计划或写报告什么等等的，然后他会很花力气去沟通这件事情。嗯、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态度。
对，然后那因为你展现出很大的诚意，对方也会展现出很大的诚意来解决问题，而不只是大家都在防备，就是拿着录音笔在那边互相比这样比来比去这样。所以不过那个时候你录也没用，因为议员也不会理你啊，不 care。所以也有一样正向的循环，让整个台北市就是很快的就能够跨过那个前面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困难，
然后其他县市就看着台北市
就跟着台北市的跑。对，就跟着台北市的跑这样子、okay. 那然后当不同县市有发展出不同县市的形态，像新北就很明显、嗯、就是说因为新北它比较长时间都是同样的一群的审议委员跟参与者、
嗯、
然后占演非常大的，就某种教育形态占演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在，所以很多委员到最后都会变成以某一种特定的教育理念来看待所有的自学家庭、
哦、
反而那个多样性就不见了、
嗯、
那台北市是因为一直有各种不同的形态的一直进来、
嗯、
虽然说教育形态不同理念不同，可是态度一样的是专业跟彼此尊重然后积极沟通，所以台北市比较有机会去看到，哎、欸，其实很多形态的教育都有可能拿来自学。
嗯，
那新北就比较可惜，就是因为它一直都是单一形态在发展，新竹也是，所以说他们的想象就越来越狭隘，因为他的看到的例子都是长那样。
哎、欸，可是你还是没有讲到，那你的小孩是进来的时候？
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是在2003年、2004年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就是台北市已经发展了6年。在家事情教育，然后他大概有100多个学生，那他对于自学的态度就是说、嗯、他基本上都已经看过了蛮多类型，所以只要你能够提出一个完整的计划他都会予以尊重。那学校你可能是我们是第一个有史以来、哦、就是设计学校有史以来建校100年历史来第一个自学生嘛，那你就要花时间去跟家长去跟对不起去跟导师去跟校长
哦，那个时候明秀已经是国中生了，
没有没有小一
哦哦哦
小一，对，你说最早开始的是小一嘛、
嗯、OK，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学校第一个自学生，然后国中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第一个自学生，那第一个自学生你就去，你就要开始跟他们就是听对方、哦、告诉他说哎，这是教育局通过的计划，然后老师有没有什么意见，然后校长有什么意见，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样子。
哇塞，听起来就是一个好大的工程，因为你是第一个。对
对啊，
要讲好多话、
哦、就要讲很多话，然后在教育局那边的沟通审议会的沟通大概还好，就是你只要计划写得很完整然后清楚你要干嘛，那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法律这么的完整，有什么审核的条件啊或者等等、
嗯、甚至那个计划书的格式都给你了。
对，那现在那时候就是比较开放一点，就是什么形态都有可能，可是当然也有人会担心说那样委员的那种诠释的空间会不会很大，
自由新政。
对，那可是就是变成就是说所以我会觉得说在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对于你清楚你要干嘛的人来讲是没有差别。
嗯嗯嗯，
我不会说比较方便或者说不方便，就是没有差别，可是如果你不清楚你要干嘛的话是辛苦的。
对，
因为
你就麻烦了，
没有依据。
对对对 对,
对，你就是看了也傻眼了，这岂不是按打开戏这样子、嗯、就是完全傻眼猫咪的在那边，因为你完全不晓得怎么，连开始都不会开始，因为他的制度就是设计给会的人，不是设计给庶民老百姓。 那你怎么样成为一个会的人，你就是要做，
就要
可你从来没做过你就没有办法
你还是要发挥自学精神
对你要发挥 去找别人，所以我们就花很多力气 去找以前有申请过的人去跟他们聊，去跟他们谈，去研究他们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等等之类的，所以就要做很多功课啦，就是在那个年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做功课这个就是孩子你还没有给孩子功课之前自己要先做完所有的功课你才有办法开始，
对孩子要自学之前爸妈要先自学、
yeah,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那 这样说起来台湾的、实验教育的法规在国际上算是很少见的，然后跟、上一集我们也提到说陈爸以台湾的实验教育家长或是参与者的这种身份在国际上跑过很多会议或是、各种的参访，那台湾的状态跟国际其他地方比较起来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okay, 基本上可以大概分成几种状况、就是说家长的教育选择权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亲权的一部分，
亲权
对亲就是那个
亲
子动
亲子
的亲，
对对，不是侵犯的亲
不是侵权，对不是你去 copy 那个人家 的网络影片的那个侵权、是亲子的那个亲，然后所以是亲权的一部分，那亲权在国际上面，在联合国的人权公约里面，它其实是有优于就是国家法律的一部分，这个当然就是还
有侵权优于国家法律，
有一些对有一些争议，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父母亲是有权利优于国家的，
哇，
为什么？
这个是台湾很少人可以接受吧，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在还没有国家法律之前已经有家庭，
是的，是的，
所以说家庭里面，但这个我大家先不要拿鸡蛋丢我，我知道你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说什么像伊朗的怎么办啊，那些可怜的女生被怎样怎样怎样，我不在讲那些东西，
虐待小孩的爸妈，
对对对对，或者虐待小孩的爸妈，或者什么童养媳啊，那个我不在讲那些东西，
对，因为这样侵权听起来很大，
对，我不在讲那些东西，我现在讲的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为什么要先尊重家庭在国家的前面、是因为有太多的例子是国家在迫害家庭的，
对对，国家暴力是很可怕的，
对，然后像不要举太远的例子，像西台湾就会有一些就会有一些你生几个小孩国家都要管的这种例子，
可是你举这个很极端，那就没有人权的地方呀，当然没有家庭、
什么
侵权、
对啦，对，所以说他们来讲他们其实连人都没有 嘛，
就是、嘛，
他们的最小单位就是国家嘛，
就是嘛
对对，然后国家
其他例子快点
所以其他例子那就回到台湾，好，我们就举台湾来讲好了，就台湾在早期就是在可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常常会有就是什么以国家兴亡为己任那种东西，就我们还
是个人死生于度外，
对，个人死为度外，个人死为度外很明显的嘛，就是说你死了不重要啊，那
有重于鸿毛，有轻于泰山，
对对对，所以
每个人的命是国家的。
等一下，你这不在掉书袋，你听起来有点白话文。
我就在帮你们翻译啊，
你要追上好不好？
像我这个，像我这个，
我以为说我要去
七年级生，有的时候会听不懂各位前辈的那个，你知道吗？
喂，你这
时候又七年级
生了。
所以就是说，所以为什么国家会优于？就是说，你想想看，就是为什么我们回到前面在讲的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那时候，高雄在处理锡安山事件跟台北在处理在家自学五位家长来请
愿，你现在是要说台北比高雄前进大概5到10年的时间吗？
没有，就是两种不同的驾驶嘛就是台北就觉得说哎，我觉得亲权就是亲子的亲
子，
对，它是优于国家对于强迫入学的这件事情，
是
好，就是说我当我家长觉得我可以选择，而且我国家在经过专业判断以后觉得家长是有能力选择的，好，那个能力不是说要50万的存款或者是有教师证，而是有其他的一些客观的一些条件，
那等于就是尊重家长啦，
尊重家长的选择，然后高雄就当时的高雄就不这样认为，当时的高雄觉得说我管你 什么权，我公权力最大，
管你个人要怎样。
对
对，其实
是就是公权力要下来，
就是应该要遵守法律啊。
没错没错没错，大家都一样嘛，为什么别人可以上学不能上学、
啊、
然后类似
这种东西、嗯、法律是用来开玩笑的吗？不可以、嗯、
对、嗯、没有，法律自己瞧啦，没有跟你读花多千百条，没有跟你瞧然后就是，所以就是说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回到刚刚讲说国际上怎么看待。国际上就是说、嗯、其实国际上有人权公约，是觉得说侵权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家长对于自己子女的教养有一定的发声的权利，跟他的也就是说他的一些因为他的价值等等他可以有所选择、哦、那然后这是第一个嘛。所以说，所以在很多民主的国家里面，比较极端的，不是比较极端，就比较像 美国英国，他可能会就是说他就觉得说教育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侵权的一部分，所以家长有选择，只有说家长不做选择的时候他的预设值才是由国家来承接、
嗯
哦、就是说哎，家长觉得说、嗯、我没有意见啊、嗯、你要读什么都可以啊、嗯、反正
就跟大家一起走，
对对，我就去上小学就去、嗯、可是如果家长做了意识的表示说哎，我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教我的小孩、
嗯、
那国家就应该推开来、嗯、就是说 OK 好，我们就这样做。那同样的事情会延伸下去，在所谓的私人心学跟政府教育的差别。
嗯，
很多国家对于私人心学是有非常高度的，
对
的一个开放，也就是说，他觉得说私人心学，他就是因为不拿国家的政府的补助的预算，所以他就可以让他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只要不会不要太过于激进的都可以，甚至于激进也没有关系。所以宗教学校什么等等的就会出现在很多民主国家里面，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我还以为你要说很多国家是很防范新人
思学的。不会不会，可是有些国家像台湾就是非常防范私人心学的地方。
日本好像也是啊，
德国不也是吗？
德国对，他其实都会，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德国是另外一个问题，等待有机会再谈、嗯、就是说他会觉得说即使它是属于私人心学，像台湾为例来讲，其实它属于私人心学，可是某种程度上它会有一些公共的利益 的存在、
嗯、
所以任何办教育的东西都得受到政府管制，
是
然后包含宗教办教育的话也要去宗教化，所以台湾的宗教办的教育其实宗教的成分非常非常低，相较于其他的
哦，相较国外的也是，
对，你就看到会非常非常低，
但是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重了。
对，那可是
打电话去他接起来，阿弥陀佛，我都吓一跳。我打给
可是如果他是私人心学的话，理论上讲，他应该他想要干嘛就干嘛，因为他
在国外是
这样。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回到刚实验教育这个事情，就是有趣，就是说很多地方我们会觉得在台湾好像是实验教育东西，在其他国家可能就是说，就一般的私立学校就可以做啦，
嗯，
对不对？加州，美国加州，大家比较熟悉的加州。加州要办加州所有的在家自学的学生家长，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一人学校、
嗯、
一人私立学校，你就去跟加州政府讲说、嗯、我就是一个私立学校，所以你的家长就可以发毕业证书给你的小孩、
嗯、
他就是把他立案成为私立学校，因为他成立私立学校的门槛是超级无敌的低、
嗯、
低到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新学。
加州是美国这种相关规范最宽松的一州吗？
没有，有更宽松的，像 Oklahoma 或 Texas、
嗯嗯、
加州还要成立私立学校。
嘿，
Oklahoma 跟 Texas 是连成立学校都不用成立，我只要做意思的表示，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例子，就是说我小孩他就在五岁的时候他会来做一个问卷调查，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你小孩即将进入六岁了，你有没有考虑让他来学区学校上学？
嗯，
你只要不勾的话就不用
去，他就不管你哦。
对，
那他将来的学历认证这一类的呢？
他不管了、啊，
不关他们的事。
因为你不要政府管你，政府也不想，也不会管你啊。
那他将来要升学衔接这些，
那政府也不管你啊？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的政府不是大有为的啊。
嘿，
我们是大肚围，
他们的州
他们的政府是不管你。
翻白眼，
你
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是侵权的部分，就是爸妈你要怎么样？
但是我的问题是说，他从、嗯、那他的成绩单、他的学历证明。那他要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他要出示任何的证件呢？
完全不管你，
意思就是他没有这些学历，
他也没有责任要管你，他也没有要管你，他就是不管你，那你怎么升学？
对啊、
哦、所以他们大学端就要想尽各种办法来处理这些 学习资料不完整的人。
哦，所以是各大学自己去处理，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要上大学啊。
有道理。
所以说你要上大学的时候大学再处理这些东西就好了。
这是比较极端的州啦。
对，非常极端。
对， 那所以大部分的州是 in between， 就是有一些管制有一些没有管制，然后是管多管少的问题。西雅图跟美国跟纽约州就很像台湾，就是有一个审议委员，你要提出计划，你要去申请等等的。那还有甚至于像刚刚就是完全保护 的国家来讲的话，爱尔兰是在家自学是入宪的，是宪法里面有提到说家长可以选择让孩子在家里接受教育。对，所以那个全世界放眼看去就是很多例子，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那然后西台湾的做法就是完全完全
你要举一个没有人权的地方。
对，没有人权的地方，他们就是明文禁止嘛，他们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就是违法的，你们送不来学校上课，不来国家举办 的教育是违法的。
日本也是这样啊，据我所知
日本的做法比较有趣。日本是这样，他是家长有义务要让孩子去学校接受教育，可是孩子有权利拒绝去学校上学。
嗯，
要再讲一遍吗？
我有听到，但是我还在消化。
好，那我们先休息几个广告。
小孩可以拒学，留在家里。
嗯哼，
但是家长有义务要让小孩去，可是小孩拒绝他也没辙。
好矛盾啊。
所以那个没有，就是说那个
家长不会被罚吗？
没有没有，不是被罚问题，他是说家长有责任要让孩子接受教育。所以接受教育方式就是上学。所以那是家长的 responsibility， 是这样的责任。可是孩子有拒绝上学的权利，他觉得学校不适合他，他觉得学校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他觉得他不想要去学校，他可以拒绝上学。
然后爸妈不会因此被责罚。
两个权利不是一起的，他是分开来的。对。
嗯，
所以你不会去罚家长，如果是小孩自主说他不要去的话。
对对对。
可如果家长禁止小孩上学的话，那家长就要
就有问题。
对。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就是他保护的对象是不一样。所以你放眼全世界其实做法都不太一样。所以不要觉得台湾的做法一定对或不对什么，但我们做法在国际上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我们用的是折冲的结果，就是我们全部都要保护到。你看，我们要保护，我们要保障家长的教育选择权，我们要保障学生的学习权，所以日本就是把它拆开来嘛。
嗯，
对对，学生学习权他不想要上学那是他的权利。那家长其实日本家长其实没什么教育选择权可言。
嗯，
因为政府就是说你就要让他上学。可是台湾的家长有教育选择权，可是然后其他有一些国家是家长的教育选择权非常的高。
嗯哼，
哦，就是像刚刚讲说在美国，如果像 Texas，
啊，
或者是
Oklahoma，嗯，
他家长只要不打勾你就不用去学校了。那是你说孩子的学习权怎么样？
不管
不管啦。
对，所以我们看那个什么垃圾场的自学人生那一本。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哪一周啊？
他是在，
不过反正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我超震惊的。嗯，
对啊，那个就是美国蛮多中西部州就是很多这样的例子。
嗯，
他就是他只要不勾你就不用去
了。那政府也管不到这个孩子，保护不到这个孩子就
对
了。对
对对对 对， 对，哦，
这也是很可怕。
因为他就觉得这是侵权的一部分嘛，
就
是我家
长
的权利，
家长理应要自己去处理小孩的部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回到就是说 那你说文明的发展到底哪一种方式是对的才是好的。有人会觉得说政府都要全部介入才是好的。
嗯，
因为大有为的政府非常清楚他们要干嘛，例如新加坡，对不对？
然后全国的国民都要有一定的
教
育程度，
对，要知书达理，然后要
然后教育有某一个一定的样子才叫教育。
对，没错没错没错。那但那个就是在工业革命早期的时候，就是为了要训练出大量的罐头不是制造罐头的人，然后就是去要让每个人都能够操作机器，所以你要让他们能够
标准化。
对，标准化出来结果。
我前两天还听一个Podcast， 他从头到尾把教育跟战争讲在一起。他说教育一开始就是为了阶级复制，因为古时候的教育就是小孩跟着爸妈和家族的人学习，他们没有学校啊或者是去别的地方学习这种东西，所以然后你保证只有你的家族和小孩学到你的特殊技艺，你的家族才能够一直赚到这个钱嘛。所以铁匠的爸爸就是铁匠，生下来小孩就是铁匠，然后画师家庭出来就是画师，他们就一直 保留这个技能在家族里，这是为了阶级复制的教育。然后后来教育扩张的时候，完全是为了训练军队，包括
普鲁斯啊，
对，你要去算那个几秒钟之后炸弹掉在哪里，所以你在几秒钟之内可以冲刺到哪里去发射子弹等等的。还有上次我
们三角函数很重要，
对，我们上次访问一个艺术家，他就说你要去算那个抛物线炸弹掉下来的会打到哪里。我以前从来没有很认真去想教育跟战争，我最近听到这些言论我觉得好可怕哦。
因为对教育，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熟悉的教育，其实它是一个蛮短的，就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面其实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嘛，就是只要是
一两百年而已吧。
对，工业革命以后，然后其实更严格说起来应该是更近了，就是不要讲太远，就讲台湾自己的例子。台湾在有所谓的国民教育
才几十年耶、欸、
对啊，才不是，对啊，就是说其实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才变得教育好像是普遍大家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么说来，我们的台湾的教育制度改变得非常快速、哦、
对，我们其实改变很多，而且最主要是我们从哪里改到这里来、
哦、
因为你要想的是那个
跳到没有
戒严。对对对，因为 最早的像我们刚刚讲那些什么就是美国啊那些的，他们原本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反对跟中央政府对抗的一种价值观在，所以大家觉得
美国
很乱，是因为对各州，然后州下面还有各个不同的就是
地方
对分权嘛，他们一直都是 check and balance， 所以美国就很好笑，就是政府有很多，所以为什么说佩洛西来台湾，然后那个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对对对，
因为
管不了他，
对，他管不了他，他就是什么管不了他，因为你美国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对，不像我们党这样子，就是全部听党的就对了，美国没人管这种谁听谁啊，就是大家都不听别人的，所以类似这种东西，就是他们那个传统下的话，就很明显会有那样脉络出来的，说我家长只要不打勾，我就不去上学，谁也不会管我。可是台湾不一样，是台湾一直到二十年前还是我不会讲听党的啦，就是说三十年前是听党的，然后这个二十年前的话我们还是就是全部听政府的，可是在二十年里面的话就做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变。那这个部分的话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
好，聊了这么多，现在要问一个比较可能要想一下的问题，就是陈爸在做了这么多事，包括推动法案啊、办学啊，或者是作为实验教育学生的父母，在这个长长的历程当中，你觉得最困难的身份或者是事情是什么？
应该是录这一集吧。
喂，
我们有这个荣幸吗？
我们没有逼你讲前女友有几个耶、欸，其实你可以讲八个都是前女友、
啊、
八个都是初恋、嗯、对，
我
们纠正，
我们发现你面有难色的时候就马上有
没有，对啊，我们
会再追问下去好不好。
我没有问你在哪里服务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有哪些秘辛呢？
那集就留给你讲就好了。
我们会讲出不同的秘辛啊。
我们之所以会邀请来宾来，就是希望来宾可以讲一些我们没办法讲的话啊。
欸，我们下次把那个剧本写好一点，陈爸就可以照念。
所以刚刚的问题就是说
最困难哪一个身份最困难，或者是哪一个事情
你也可以避重就轻说，譬如奶爸这件事很困难。
我觉得当人家小孩是最困难的吧。
哎呀，有没有，我就知道他就是一心想逃离家庭的那种人啊。
所以瑞玉已经讲完了，我们可以换下一题。
那你对自己的人生满意吗？
等一下
啊，
在那影响你最大的，
这里没有追问啊。哦，影响我最大的、
啊。对啊，你一生这么的有趣精彩，然后跳过这么多地方，到处在山上爬来爬去，
七十二变。
对啊，你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觉得环境吧，就是
哪一个环境，
就是我从十五岁离家以后一直在改变的这个环境，会让我觉得、哦、会让我觉得在面对改变的时候会就是有一种就是所谓的相较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其实是一种人格的缺陷，你知道吗？就是说大部分的人是会 对于安逸稳定想要追求固定的东西会就所谓 会趋吉避凶嘛。可是我因为15岁离开家以后我就不断的在改变，所以我对于挑战新的东西 有一些会吸引我，
一直在选困难相对困难的路走。哎、欸，
我觉得不是，你要看那个改变是他主动选择的还是他被迫的。如果是他主动选择那个改变，表示那个改变就是他要的啊，可能就变动星座之类的。
像你是不是、
欸、所以你是主动选择还是被迫的？
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会主动选择一个解决的方法来处理我被迫要处理的事情。
嗯，
就是说因为像很多时候事实上是命运发给我的牌嘛，对不对？你说十五岁要出国留学这件当小留学生这件事情，是不是我是主动还是被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因为我没有去报道，那所以学校拒绝我。可是学校拒绝我，我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对啊，你可以重考嘛。
我可以重考，对，我可以重考，可以去念五专，可以干嘛等等的。可是我主动的做另外一件事情，
去找你读英国的同学。
对，去找我读英国的同学。所以通常是这样，就是命运会发一个牌给我，那我就会去主动的去找别的方法来解决。
你根本就是潜意识不想去报道。
我
对，
我觉得
我刚刚也在
想，
其实是你主动放弃了那个学校。
对
啊、没有，因为
我们很努力把你描述成一个主动积极的人。你看，
没有，我觉得
假装是苗文的冲敌，其实不是，
人心都是苗文的冲敌啊！
我冲着我自己的苗文，
不是，
然后都是苗文的冲敌啊！对对对对对。
好啦，对，所以对于这个命运的苗文的冲敌你还满意吗？这一路走来、
我觉得如果说我满意的话，那我就有点有点犯贱了，因为表示说就是越艰苦的苗文然后我就越满意，你知道吗？
那你是有多艰苦，你现在也是活到好世界。
没有啊，就是这样非常好的very good observation。 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说我现在活到好世界嘛、可是你如果回到当下那个情境来讲的话，你不觉得每一段都是很凄惨的故事吗？
有
好好逃病都不好好逃，然后有什么病都不什么，就是说那个整个过程来讲都是、
充满了被冲康。
对对对，就觉得就很像有点那种就茄子蛋在唱的歌一样。还有所以就
龙流连嘛，
对啊，所以就觉得说哇靠，真的是有点像台语金曲的，然后结果就变成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说应该讲就是说，我觉得命运发出来的牌，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到，那只是拿到以后，你要怎么样去打是另外一回事，你打的策略是什么，你然后你手上有 多少其他的牌，你可以一起打，那是另外一回事嘛。所以我比较幸运的是说，我除了命运给我的牌以外，我还有其他的牌可以一起打，然后我有支持我的家人，然后我有
突然想到要为家庭说些好话，
一定的啊。
奥斯卡颁奖典礼有没有？我要先感谢我的老婆，感谢我的家人。
对对对，所以没有，我还是有我的原生家庭，还是有给我很多的空间跟支持在这上面。
对啊，没有把你过肩摔。
对，
如果我儿子的话，真的是不行，受死。
所以说这部分其实还是有差，所以我不能说每个人拿到命运发的牌都会有都打出一样的一手来，因为可能他没有其他的副牌可以搭配，可能他本身没有那个条件打牌技术，或者说他人格特质就是不想要去冒那么大的险去做这样的事情，对，或者是那个时间点不对。我如果早十年，我可能也没办法做这些事情，可能就被抓去关。那、晚十年也不用做了，就像在座各位就在这边，
我们享受成
果，你们享受成果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刚好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上面，我可以有一些事情做，然后我就做了，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
命运让你变成一只猴子，
没有，原本就是猴子，没有让我变成有72变的猴子。
呀呀，
我知道了啦，这样子诠释好了，就是。因为我们刚刚问题是你到目前为止对人生满不满意嘛？但是我发现呢，不满意其实是推动你前进的动力。所以要持续的不满意，你就可以一直 前进，然后会有活着的感觉。
欸，可是讲不满意感觉有一点是被什么负面的东西推着走，可是我觉得听起来比较像是他有一个想要的东西，所以他朝着那个想要去主动的往那个想要去跑去争取。
现在就是要这个陈爸是一个热血青年这样子，我们要从一而终为他维护这个
形象
青春的很正面的这个好
热血。
对，这是 podcast， 不然你就会看到我这样两只手举起来在闻我的衣下这样。
哎呦不要在我们脑海里放这种画面
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如果重来一次是你会想要改变的？
人生再来一次。
我 这题要故意要沉默八秒钟，这样听起来才会像有深思熟虑 的样子。
随便你要几秒你交代我我帮你剪进去
应该讲说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没有，哦，没有的原因是因为，wow， 对，没有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少去回去看说我什么事情可以重来一遍的，因为我如果花时间去想什么事情要重做的话，我不如把时间花在下一个事情要怎么做会更好。
好母羊座的回应啊，我就是一直往前走
没错，一直冲就对了。
啾
好的这一集我们就结束在这个冲冲冲了吗？
对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陈爸来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录音室，然后给我们讲述了这么精彩惊险有趣的故事。
对啊，欸，陈爸，我们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应该是2023年了，那到时候你还在冲什么啊？
我那时候会在冲在山上往山下冲吧，我在滑
雪
我在日本滑雪啊，对，
滑不完的雪，
对对对，然后滑不完的雪。那我不知道我接下来可能会 我大概从2022年中以后就开始比较淡出实验教育的第一线的。
你不是还在搞什么实验教育大学吗？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所谓第一线就是说我发现说其实有蛮多的事情有非常非常多人在做，那然后那个东西已经可以让它自己已经产生了一种惯能，就是一种惯性，它会自己往下冲。那我会比较希望把一些时间留下来想一些更长远的事情，因为等于过去十年我花很多时间在处理在反应的在处理事情，
眼前的事情，
就是，对，眼前的事情。因为整个台湾的教育实验教育要脱胎换骨嘛，我觉得实验教育是台湾教育脱胎换骨的一部分，yeah。 然后那这个脱胎换骨部分其实已经到了它的阶段性，然后接下来它其实是它会很自然的透过各位听众们的影响力去发展到各个角落去，所以他会去改变台湾的教育的现场。那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不应该会只在教育上面，应该会想到其他更多的事情这样。
吓我一跳，我以为陈爸要用我们这个小小的节目来做出他的退休宣言
我怎么觉得听起来有点像
那个费德勒有没有之前在脸书上面那个一出来大家全部
花然
全世界都是，对啊
没有啦，没有。其实我觉得教育到现在到2023年已经因为在台湾来讲的话其实它已经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多元的一个基础在这里了，然后接下来要做的其实就是让它能够灌溉，因为那个音架已经搭出来了，所以它会长什么样子的话就是靠大家一起去努力，我完全没有意思也没有能力去影响全部的东西。
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在之前的那个年代教育是没有动能的，但是现在已经像陈爸这样的人已经把他推到让他滚起来了， 他就已经自然的一直在动了，所以他就会自然的成长发芽越来越遍地开花这样子，然后我们的教育就会变得很多元很有生命力，所以我们就也无能在里面再多去做什么东西，因为他就已经有他自己的动能了。
就像之前我还在那个某家影星实验教育机构服务的时候然后就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国外的一个实验教育的创办人来访问我们，然后就谈，那他创办了这个实验教育以后，他就经过了30年，然后他想退休，可他一直没办法退，因为他一直很担心说万一他
退了以后这边怎么办，
怎么办，他是不是还是他原本那个样子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我就跟他讲，那时候我也是面临就我差不多要离开我创办那个机构的时候，那我就说我要退，他就很惊讶，他说你才创办3年而已，你为什么就这么早就要退，你不担心他长歪了还干嘛等等。我说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机构如果我把它创办了，那他就会有自己的生命，然后他就有自己的命，他就长出他自己应该长的样子。然后第二个，如果我真的相信我自己讲的话，就是说 我真的相信教育的自主性等等的话，那我应该放手让他去长，而不是一直在干涉他怎么长。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他最后长成的不是我要的那个样子的话，那也是他自己的样子，不是我。
有道理。
所以后来他就听了就觉得很感动，他就觉得说哇，他因为他一直回去的话就退休，可是他就放不下来，他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合理化他可以退休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他是神，这样他就不能离开那个地方，
待久了就会变这样子。
对，那我就说，可是我们台湾的实验教育现场有非常多的创办人一直待在那个位置上面，然后他创办的时候跟他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整个客观环境其实都变了。那可是他如果一直还在那个位置上的话，其实他会看不到一些东西的改变，然后所以对那个机构本身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危险，就是也许他能够一直有那样的一种风味在，就是当初创办的理念的贯彻，可是那个是不是这个全部的环境需要的，或者是说他应该有的那个机会也不一定。所以到底是，就是很多人会相信说实验教育一定是要创办人教育，然后创办人就很重要，创办人不能离开，创办人离开就是走位了。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他其实创办了以后，他应该要让他有机会去长成他的样子，其实他长歪了也是他的样子。
那即使他创办人离开之后他就倒了，那也是
他
应该倒，
他应该倒，
对，表示他就应该倒，
对 他本来就应该倒，因为其实你就是没有让他能够站得稳。
对啊，光靠一个人硬撑这样子也是很奇怪的。
好哦，谢谢陈爸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谢谢辣妈，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你们，
希望我们有机会还可以找陈爸来说书，或者是，
对啊，我觉得好像意犹未尽，应该还可以打听出很多有的没的的消息。他的那个自我审查机制运作的非常好，他的小警种内建的很稳固，也是自我运作的很良善。
因为你不是第一个问这些问题的人。
我想也是。
好哦，那我们
老江湖猴子
就放过这位老江湖吧。
他的尺度已经到这里了。
是，谢谢大家。
谢谢陈爸。
谢谢
辣妈，谢谢，拜拜。
拜拜。